张家谱，跟家福音的家谱，它两个的不同，有一个说法是说，一个是约瑟的家谱，一个是玛利亚的家谱，是不是？
通常最简单的，不是说最一般的解释是这样，一个是从玛利亚往上追溯，一个是从约瑟往上追溯，对，一般是这样子。那很奇特的，不是很特别的，就这两家最后都会连到大卫，
因为他们都是犹大家的。
对，好，那我们就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今天啊上午继续有这段时间啊，借着马太福音的分享来认识你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引导和带领，借着马太福音记载的来认识啊你所彰显给我们的。谢谢主，你的恩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上次提到的啊第二章的后半部呢，我们继续看。那么马太福音写耶稣的时候，最主要的就告诉我们说，那神与我们同在，就是以马内利的神。那以马内利的神啊，在我们现代的人来读福音书啊，更为要紧，因为啊，在过去的这两三百年间呢，啊，这个整个主要的我们所受到的啊思想呢，是受了这一个启蒙之后运动理性主义的影响，然后还有自然科学发展的影响。那这些的影响啊，会让人有一个特点，就是啊，人本的思想更重。哦，所谓人本的思想更重，还有整个这一个政治的啊权，就是政治的体系的变更，本来是啊以君王为主的。所以早期是讲到一个君王的，他能够当君王的权柄是从上帝给的，哦，所以他们会认为就上帝设立他们做君王，所以呢这些基督徒就应该听他们，哦，可是到十八世纪啊，这些法国革命之后，哦，就受了启蒙运动影响之后，那么人开始觉得每一个人都应当有上帝赋予的人权，本来是用这个方式，就觉得是啊，从上帝赋予的人权开始，那从这个人权开始，所以人就应当是有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一些啊权利在那里。从这边引申开始，啊，就开始谈到人有自由，人有平等，啊，那一讲到人有平等的时候，很快的，人的平等的权利就不仅仅在这个一般的权利上，就会影响。提到人的政治权利等等，那整个欧洲的革命之后，思潮的发展很快的就会变成啊，人就不是在讲到人的人权是上帝给的，人就变成说不要上帝，就讲天赋人权。天赋人权讲到现在就变成说，你是人，你就应该有人权，谁给你的不管，好，就是你是人，我是人，所以我们就要怎样。我们就有这个，每个人都应当尊重人，所以说从一种被赋予的权利变成一种我们直接人自己认定的权利，所以就走到我们今天的多元的一个啊互动，所以我们能看到的这当中，我为什么提这个跟以马内利有关呢？因为这样人当一个人用人本做思考，用理性做思考的时候，我们就会用我们想象的来定义说上帝应该怎样，那上帝应该怎样，上帝应该怎样，神应是什么，对不对？所以世界上的人会觉得说只要有爱就有神，然后他就会套圣经的话，你看神说神是爱，那神是爱，那有爱就有神嘛，这是两回事。所以我们更要回到圣经里面，那上帝知道人就是会这样，所以我们回到圣经的重点是什么？就是我们要认识创造主，那么只能照着创造主要我们认识的方式来认识他，这就是圣经的意思。你要认识创造主，那你只能照着创造主对自己的启示来认识他，而不是你想出来的。你可以想一个神，他可以想一个神，这是人想的，对不对？ 你有不同的思想，你就想一个神。可是神不是这样，神如果要人认识他，啊，是由神自己来启示的。那神的启示，一个是从已经受造的自然界人去延伸，啊，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世界，我们就说应该有造物主，对不对？我们从创知道的去延伸，但是这延伸对还错不一定。所以呢，如果我们要确确实实知道我们啊认识神的话，所以圣经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借着耶稣基督来认识他。神就是要借着他来，耶稣来认识他。啊，这个耶稣呢，不是一个你想象的耶稣，不是，是一个实际活在人当中的耶稣，实际跟我们同在、跟我们一起生活的耶稣来认识他。所以我们啊，过去门徒跟耶稣一同生活认识耶稣，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现在呢，现在是借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然后引导我们圣经既对耶稣的说明，然后我们跟他一同活在这个世上。所以这个叫以马内利，就神跟我们同在，神跟我们同行。好，所以我们就要从马太福音来看到上帝怎么样借着耶稣使我们来认识他。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章，我们上次还没有讲完的，就是上次提到啊，这个大希律王因为啊，因为这个这几个东方的哲士回去了，所以他觉得啊没有达到他要的目的，所以他就把2岁以下的孩子都杀了，都杀。那时候我有跟你们讲，圣经里面的这些先知的预言里面呢，有一个特色，这个特色就是啊，本来讲的是以色列百姓，但是呢，啊，一定会最后不是讲以色列百姓而已，而是会讲到耶稣的身上。原因呢，是因为以色列百姓只是一个预表，一个表象而已，而不是那个真真实实那个属啊，我们讲的啊属灵生命的实在。比如说圣经讲到说，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本来何西阿书是讲到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我上个礼拜有跟你们讲啊，表面上以色列人出埃及，但是从圣经的记载，以色列人没有出埃及。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心没有出埃及。所以以色列人表面上出埃及，但圣经里面讲，神说你们没有，你们在旷野，你们是抬着你们自己的偶像，对不对？所以进迦南了以后，耶稣也就跟他们讲，你们要侍奉神，还是要侍奉你们在大河那边的偶像？你看到没有？已经从亚伯拉罕从两河流域带他们到迦南地，然后又下埃及，对不对？又从埃及带回家旷野，又从旷野进迦南了。那耶稣要说什么？你们偶像还没丢，所以人还在哪里？还在巴比伦。这样了解吗？所以圣经的意思常常是这样，人啊，表面出埃及，但心没有出埃及，心没有出埃及，所以他才会讲真正出埃及是什么？是借着耶稣。所以一个基督徒真正出埃及是借耶稣，我们能够从这世界中啊被释放出来是借着耶稣，我们不在世界的捆绑是借着耶稣。那么接下来啊，真正的盼望，真正的盼望，人的情境是什么？因为没有盼望，儿女都死了，这就叫没有盼望，知道吧？所以人真正的情境在世上来讲呢，啊，在他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哦，那么因为拉结，哦，哭他的儿女不肯受安慰，哦，那么这里讲的就是啊，人没有盼望，人没有盼望，哦，所以耶稣来的时候呢，啊，带出一个实际的情境，是让人看到人在这世上是什么？没有盼望的，没有盼望的。好，第十九节，第二章十九节开始。那么呢，这是啊，约瑟得了第三个梦。那么神的使者就跟他说，大希律已经死了，所以你可以回以色列去。 可以回以色列去。好，那这个使者没有跟他讲你回以色列哪里，所以他就回来了。回来了以后呢，啊，回来以后他就想到，啊，想到这个，一回来以后他就听到了这个亚基老接他的父亲希律做犹太王，这也是希律，我们一般也是把他称作希律王。那么呢，他就不敢，啊，不敢再，啊，往那边去，不敢再往这个，啊，犹太地去。犹太地指的就是耶路撒冷这附近的这一块，他不敢在犹太地去。为什么亚基老做王他就不敢去？因为听这个人的名声比他爸爸更残暴，他爸爸已经很残暴了，对不对？那这个人的名声比他爸爸更残暴，所以既然更残暴的话，那约瑟就怎样？约瑟就不敢。所以约瑟呢，啊，不管，所以他就做了第四个梦。第四个梦，哦，那这个天使就跟他说，你去加利利。好，加利利是犹太人不喜欢的地方，哦，不喜欢的地方，哦，因为加利利他西北边接的是泰尔西顿，哦，那加利利呢刚好是在这个，啊，贸易的 路的边上，路的边上。所以加利利地这个地方呢，他们跟泰尔西顿还有从这个埃及到巴比伦，巴比伦到埃及，然后巴比伦到这个希腊，就到罗马，哦，就等于是一个交通要道上。所以他们不喜欢加利利，觉得加利利人呢，这个，啊，相对来讲信仰没有他们犹太地的人纯，哦，他们会这样认为。其实加利利比较繁荣，因为他刚好在交通要道上，然后又靠近泰尔西顿这个 大的商港。好，所以他就到了一个地方，就是拿撒勒，所以就住在那里。那么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要成为拿撒勒人的话。好，这段话先知书里面没有这一句，你在先知书里面找不着这一句，找不着说，哎，耶稣要被称作拿撒勒人，没有。好，所以先知没有这个，没有这一句话，但是马太说有。那所以他讲的是哪一件事情？就是讲耶稣要被称作一个被以色列人厌弃看不起的人。如果他回到伯利恒，他不会变成这种人，因为然后他如果回到犹太地也不会，可是他到拿撒勒就会，因为拿撒勒 加利利人，拿撒勒人在当时他们就觉得那个地方他们就是，就是 风评不好。所以我们以后读约翰福音，你就可以看到，那么人家跟拿但业讲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第一句话就拿撒勒人出什么好的。所以你就知道，哦，已经耶稣那时候出来传道跟现在差三十年，对不对？所以那个地方的名声不好已经 很久了，很久。所以耶稣要 被人厌弃，所以他讲的意思是这样。所以耶稣一开始在成长的地方，啊，上帝就要他，啊，待在一个地方是被人厌弃的，被人厌弃的，哦，所以圣经里面就讲到人是厌弃他的，他没有加行美容，就讲这件事，哦，所以耶稣在马太，对不起，以赛亚书讲他没有加行美容，我们看到他也没有人羡慕他，因为他出生地不好，啊，现在的人比较不太看出生地，但是，啊，早一点就看，你到日本人，日本人非常看出生地，你是关西人还是关东人，对不对？你是北海道人，他们就觉得你大概，你这个，就这个北海道人对他们来讲是很低的，因为他们是用他们的一个 评比的方式。好，现在的人不会，现在的人比较不会这样，以前比较没有这样跑来跑去的时候，就说搬来搬去就很容易一个地方的人就会被人家贴一个标签贴在上面。好。 那第二章有没有问题？好，到第二章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整个第二章第一章讲到耶稣的名字是神为他定的，神为他定的，他叫以马内利。那第二章就讲到耶稣要来成为我们的救主的耶稣，那么他整个一出生之后就被放在一个被厌弃的地方，被厌弃的地方，那这个是 很重要的，因为他要担当我们的软弱，所以一切的一切的人的所面对的难处他都在当中，他要亲自去走过他。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三章。
就是有些人啊， 他们会说，就是说为了一个耶稣，然后 那里那个两岁以下的小孩子要全都死掉，为什么？就是说上帝会，就是会让这么残忍，或者是就只为了一个耶稣然后让那些小孩都死掉。就是有一些没有信主的，他们看这个，他们会有那个反弹的情绪，觉得这位上帝不是慈爱又公义吗？那我们要怎么跟他
对
回复？
就是说，这次看我们看的看范围有多大。如果我们今天看的范围是这些人跟他的孩子，这是一个宽的范围，一个范围。那如果我们的范围在这里，我们就看到这个范围，对不对？好，那如果我们第一个思考是我们看的范围有多大。那如果我们的范围只是这一群孩子，只是今生的话，那我们就会觉得什么？很难以解释，对不对？这是人的范围嘛。但是我们基督徒看事情，通常我们不这样看。我们不这样看这个范围，因为第二个，我们看人的时候，我们常看个别，常看个别，我怎样，你怎样，我们看个人。但圣经不这样，圣经不把我们局限在今生的范围，不局限。那圣经也不局限在个人，不局限。圣经谈的是我们跟每一个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所以我们的生命的价值跟意义，不是我们个人，是我们在整个上帝的救恩、整个上帝的国度中所摆的位置。所以我们现在还不知道这一群孩子现在怎样，将来怎样，因为事情还没结束。或者还没有到我们知道的时候，这样了解吗？因为我们现在只看到这里啊，看到什么？我们现在只看到这些孩子在世上的时候被杀了，我们看到什么？他爸妈很痛苦，这是我们看到的，对不对？那这就是他们的结局吗？基本上不是结局啊，因为约伯记已经讲得很清楚，约伯记的孩子死掉以后我们会觉得说耶伯怎么这么可怜，上帝你怎么可以这样，为了撒旦的挑衅你就让耶伯儿子都死了，对不对？那这我们只看到什么？看到这世上的光景而已，对不对？可圣经的意思不是这样，圣经不是这样。所以读耶伯记的时候，我有跟你们讲，对不对？耶伯神再给他七个，有没有？然后其他祝福都是双倍，所以我跟你们讲，他的孩子没有死，对不对？所以对人来讲人的死会觉得在世上死很可怜，是不是？但是如果说对一个属神的人来讲，如果知道在世上只有肉体的死，灵魂根本没有死，那就另外一回事。
我觉得约伯记还是有顾及到我们人的想法，所以为什么要到最后还要再加一个他的祝福是双倍的。如果说他就是到这边就截止，那是不是这个 这个信心就会比较弱一点，你就要最后有一个很大的祝福哦，我过去的受苦是值得的，因为后面有很好的果实，这样。
通常我们读圣经的话，哈啊，我们没有圣经没有每一个都讲，只是我们，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整本圣经看，所以我们就会从整本圣经看上帝的意思。所以约伯记最后有最后一章，对不对？来做最后的证实，那就告一个段落。那么马太福音有没有？有。马太福音最后耶稣讲了一句话，你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坐在我的什么身上。所以耶稣没有把这些人为他所受的苦都怎样挪开，没有，都归他身上。在马太福音最后我们会看到的，所以一切因着耶稣而遭受的苦难归谁身上？归耶稣身上。这样理解。
我就是过去有一些很多我们在谈见证，
对，
都在谈
后面变好的见证，
对。那我们就会常常会落到一个想法，就是我是在追求神还是追求神的祝福。
了解。
那事实上其实会有一个迷思，因为就会有跟其他宗教一样，你在这边你会有福报啊什么之类的。其实我觉得这个见证这件事情，其实有时候到现在还是觉得是一个有很多的问号的。我们都会用很正面的结果来提供这些证件。
其实我们你讲的很要紧哈，我们基督徒的见证是这样啊。人常常只看到后面好的结果才敢讲嘛，对不对？但是圣经通常会留着，比如说保罗最后的见证是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对不对？那从人看他被杀头，是不是？所以我们最后对他的见证是用信心去接受的，因为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我们都怎样？我们都相信，所以我们真真实实最后的见证是在信心里，而不是在这世上的祝福，因为这世上的祝福都看得到，但是最后最要紧的是我们相不相信，那最后上帝会纪念这件事。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是这个事情。你在世上做的这些你自己都不一定知道，对不对？可是到最后谁纪念？神会纪念。所以我们有一些见证我们还不知道结果所以我们觉得讲出来别人可能不太能够理解，但是有一些可以讲，因为真正认识你的人会信你讲。这样了解，就是说即便你要被抓去砍头了，你就我放心把自己交给神，那你被砍头了，别人说没有用了，上帝没救他，对不对？可是认识你的人会说，对，上帝就已经接他去了。所以见证是真正的见证是有信心这个成分为主的。那我也希望我们做见证是有这个部分。但上帝如果祝福你看得见的，那感谢主，因为至少很清楚很简单。但我更看重是那看不见的交托的部分。那更看不见，记得看不见是那你真正交托，那认同知道你信仰的人会说对，阿们。像保罗我们就说对，他被砍头的，但我们知道有公义的冠冕为他什么存留。
可是我很重要，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
神本来就是爱嘛，那神造我们 这么多这些人，他就是他不是要来让你们干嘛，他是就是是祝福嘛，然后他最后给我们这些信的人有一个新天新地。那我刚刚想听到你这样讲，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去追求神，就是要追求神的祝福，那也没有不好，神本来就是要给祝福，不是吗？
是，对，是没有错，但是我们追求的祝福，不要把它局限在什么？
今生。
对对，因为那个都是会过去的，都会过去。我们真正啊，真正要的，真正要的是啊，将来我们读马太文后面，耶稣说你们的财宝要放在天上。上帝要我们财宝只是一种容易想象的，其实他要谈的是一个生命。
就有时候很有趣，就是真的会发现这个东西你讲出来，不信的人就会觉得那是可笑的东西，你是不是头脑坏掉？可是我们信的人就会真的觉得这是真的，对不对？所以就像
是不是真的哈？
圣经上
是不是真的哈？到啊，年轻的时候讲的还不一定算数。一个人真的面对生命终点的时候，那考验真的来了。所以我啊，这个上次跟你们提到我给那个吴安琪的爸爸受洗嘛，那然后我上个礼拜二，上礼拜二，如果日期没记住，应该上个礼拜二我就下午我就去，对，上礼拜二结束以后吃过饭，我就去看他爸，看我安琪的爸爸，然后看安琪的爸爸，然后他就很坚定的知道他有永生。你看我才十六号给他受洗，然后上礼拜二去看他，然后呢啊，礼拜五的，对不起，礼拜几，礼拜对，礼拜五，安琪就跟我发信说他爸爸很不好，啊，后面怎么办？那我就跟他说好，礼拜天我来跟你讲后面后事要怎么办。然后礼拜天要跟他谈，就是前天要跟他谈。然后礼拜六我们不是聚会嘛，看电影，才看没多久，他接到电话说，哦，爸爸在马街已经走了。所以我们就赶快去马街，然后就你看，所以但是我要提的是，对他爸爸来讲，啊，年纪八十岁，然后又是客家人，妈妈也是很难信耶稣的。安琪跟他传很久，传到实在很没有信心了，就很难过了。哎，他爸爸就信了，信了以后，他妈妈就说。你爸头脑坏掉了，然后后来发现他爸爸不一样，然后他妈妈其实，我发现他妈妈一直在改，然后他爸爸就跟他亲戚讲说，我要把过去拜的都切断掉，然后他妈妈就说，你切完了，我的也一起切，所以你看他妈妈改变多大，就是这几天而已哦，就看到他爸爸从一个担心害怕没有指望的人，突然之间变成对自己的生命很有把握的人，然后会跟他讲他准备走了，然后要安琪去找他亲戚来，安琪没有找，所以为安琪祷告，他也会很难过，因为他爸爸礼拜五叫他去找，他没去找，礼拜六就走了。不过你们放在心上就好，因为这是他妈妈提的，所以你看，他说对他妈妈为什么我要讲，对他的一个影响很大，就是什么？就是这个人讲的话可不可信？因为你看他一生，对不对？结婚五六十年，然后你看他这一生，你就觉得什么？他现在不一样。我们基督徒是这样，最后有一个不一样，然后让别人就感受到。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不一样，让你这个人整个不一样，所以这礼拜五就要为他办那个追思礼拜。 然后我们香柏树的一个啊赖伯伯，赖伯伯本来身体很好，每天都去运动啊，然后照顾赖妈妈，然后啊，然后上礼拜，我看礼拜几，礼拜六吧，礼拜六不是上礼拜的，再上一个礼拜六，啊，就心肌梗塞。所以人活在世上，我啊，记得我们活在世上，啊，就是一个生命，啊，在世人眼前，然后人看到我们就会去想，认识我们的人不一样，比如说他的孩子来看赖伯伯的时候不一样，那个孩子会看到说，我的父亲为什么会信耶稣，他们会觉得很奇特。那信耶稣以后他有什么不一样，看了这二十年来有什么不一样，我想这些都是生命。好，那我们就来读第三章，我们放心，上帝的恩在我们身上，给我们活出一个不一样的生命来，不是短暂的，一步一步走下来以后，认识我们的人他就会看得到，看得到整个上帝借着我们所写的一封信。好，那时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人就是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他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约翰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那时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并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
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他的洗。约翰看见许多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来受洗，就对他们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
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些油配，他要用圣灵和火给你们施洗。他手里拿着本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进出班的人。于是约翰许了他。
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上帝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
好，那么第三章开始就讲到那么耶稣接下来耶稣已经预备好了，神的时候到了，他要开始出来传道。所以他要开始出来传道之前呢照着上帝的预备，有一个是他的先锋会出来。所以这里就讲到施洗约翰先出来那施洗约翰这个人在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五节圣经已经讲那么神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先，上帝会先差遣这个施洗，就是以利亚来以利亚来。然后以赛亚书四十章的第三节也讲到这个要紧的事。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我们可以知道，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始就是讲到那么新约耶稣要来的一个信息。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呢就讲到神开始来了，神来的一个就是安慰他的百姓，安慰。所以我们基督徒最主要的耶稣是什么？耶稣就是带来安慰的那一位那么安慰就是上帝的怜悯真的临到我们，怜悯临到我们，不把罪归到我们身上， 把一切的恩典归到我们的身上，体恤我们的软弱，体恤我们一切的不足。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啊，那时候我们啊思想一下，讲到安慰，所以四十章开始啊，所以耶稣带来的就是一个安慰的信息，让人得安慰。所以第三章第三节四十三三节说，有人声喊的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要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啊，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之后的话，就讲到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那就见到耶稣，要见血。所以这里就讲到耶稣要来之前，有一个让人的心可以转向神的，就是这个以利亚，就是这个施洗约翰。那么人的心要转向神，就是讲到人要在旷野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人啊，要来到上帝面前有一个条件，或者说人要啊预备来见神的时候啊，要有一个情境，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在沙漠，是在旷野，知道我们的情境是在沙漠，是在旷野。如果你认为你活在一个美好的地方，大概很难。所以耶稣来说，我来是招罪人，不招义人。所以旷野、沙漠，崎岖崎岖啊，弯弯曲曲，大小山洼，其实都是讲什么？我们生命的本相。所以一个人要知道自己是罪的，知道我们生命的本相，就是说我们的心呢，不是一个我们的心所处的一个情境，不是一个所谓的富裕的情境，而是一个什么？而且是一个难以存活的情境，知道吧？所以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后面就是讲悔改。悔改就人要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我活在一个被罪的辖制当中，一个苦境当中，一个死的情境界里面。所以他用这个来代表一个情境，就是说如果你要让救恩进来，一个人要把自己的心路铺平，不是人可人怎么铺平，就后面施洗约翰讲你们要悔改。所以人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自洁，人可以只能用水洗净自己来表明说，上帝，我愿意洁净我自己。所以这个当施洗约翰开始出来的时候，那么施洗约翰这一个人又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因为他爸爸是祭司，他妈妈也是祭司的后代，所以照理说他应该是祭司。那祭司呢，照他们犹太人 的这个遗传的话，他应该是祭司，所以他应该啊，从小到啊11岁以后就要开始学习律法，然后长大以后就要开始学习怎么样做祭司，然后最后到成年了就要在圣殿里面供祭司的职分，照着排班。可是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呢却跑到旷野去，然后他穿骆驼毛的衣服，所以呢他不是穿的很好的衣服，然后吃的是蝗虫跟野蜜，所以表示说他意思就是说他从旷野里面得一些什么食物吃，得一些食物吃。所以他不是在圣殿里面侍奉啊，接受别人的供养啊，然后跟一般的祭司一样，他却到旷野去，或者也就是说到外面去呼喊人。那么也很特别，这个约翰没有行过神迹，可是当他呼喊的时候，大家的心却被唤醒，人却跑到他那边接受他的洗礼，水的洗礼。那水的洗礼最早写在以西结书，以西结书以色列人知道这件事情。新约弥赛亚要来之前，新约的时候呢，他们要会接受一个洗礼，是水的洗礼，这是以西结书36章25节。好，我来读24节， 我必从各国收取你们，从列邦聚集你们，引导你们归回本地。二十五节，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五节说：“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去掉一切的偶像。”二十六节，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心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给你们肉心。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以马内利，神的灵与我们怎样同在，对不对？那么以马内利之前有什么？你们要用水怎样洒在你们身上，洁净你们，去掉一切的偶像。这个叫自洁，一个人可以自洁，表明一个心意，就是要离弃偶像，归向神。好，所以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来。所以以色列人从以西结先知的书上知道，所以在耶稣来之前呢，就后来他们就开始有一个洗礼。那么最重要就是这一个施洗约翰的洗礼，他要人预备心，等候要来的弥赛亚。
所以以西结到施洗约翰很多年了，中间都没有人在洗礼。
真正有记载的洗礼是在差不多耶稣来之前，也差不多一百年左右之前没有，之前没有，所以大家知道这个事，可是没有人觉得他是这样的人。那么只有施洗约翰他知道上帝要他做这个事，所以当他出来，所以我们就从施洗约翰看到说这个人很特别。我说的他应该是祭司，可他不去圣殿，他却跑到哪里旷野去。然后呢，他不是用一般祭司这样你来献祭，对不对？照以色列人来讲的话，圣殿还在嘛，所以他们如果有罪就要献什么赎罪祭，有过犯就要献赎愆祭，对不对？他们就然后他们想要表明心志，就去献燔祭，对不对？感恩就献素，献平安祭，献素祭等等，他们觉得可以去献祭，可以去圣殿祷告，可是施洗约翰来了，就告诉他们，你们在那边找不到救主，你们要预备心来见救主，那所以他就用以赛亚先知书上的话，在那里开始宣讲，所以第五节就讲。耶路撒冷跟犹太全地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所以你看哦，这约翰影响力非常大，所以表示说一个人真的到圣殿去祷告敬拜献祭，他心没有得到平静的，没有，所以他们就反而他们去找施洗约翰，到了施洗约翰那里呢，受他的洗，就接受他来为他们施洗，然后呢法利赛人跟撒都该人也来受洗，所以就很特别。好，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法利赛人大概是在主前一百多年到多年开始呢，以色列人因为从马拉基先知之后，到那个时候已经有两百多年没有先知，没有新的话，所以以色列人觉得他们等候弥赛亚的日子等候很久，所以他们就开始反省，其中一批人反省的时候，他们是敬虔派，他们就觉得说他们就是因为不守律法，所以他们就要怎样用心守律法。那这一批派的人慢慢延伸到最后，最主要的派别就是法利赛。法利赛的意思就分别的意思，所以法利赛这个字的意思呢，法利赛的意思，这个字不是不好哦，我们现在都把它当成不好的字，对不对？法利赛意思是分别哦，就是说我们要从以色列当中把自己怎样分别出来归神，知道吧？所以他们的意思是说，我们要跟其他以色列人有分别，我们是一群用心遵守神话语的人，这样了解吧？所以他们就开始把律法 归成六百一十几条，然后一条一条守，这一群人就是法利赛的。然后呢，另外一种人就被称作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呢，我们后面就会再讲到，这一群人是属于这个当时的掌握的政治跟宗教势力的人。 因为这个西律王来，西律王跟西律王之前的这些王要来管理以色列人的时候，那么呢，他们最主要要抓住的人是谁？圣殿这一批人，知道？工会的领袖，工会的领袖。所以这一批工会的领袖，有宗教的权利，也有什么？间接就有政治的什么权利？所以啊，这个罗马帝国要管以色列人，就要抓住什么？得到这一批人。所以大西律跟这一批人关系就很好。所以西律王呢，当时呢，当时他就应用他的政治势力，所以他就设立大祭司。那你想想看，大祭司是他定的，那下面的祭司会怎样？就听他，对不对？因为大祭司最大嘛。所以他一方面要拉拢以色列人，他就拉拢这一批人，所以这一批人后来就被归到撒杜该人，就是他们得到的这个世界上的政治的权利跟宗教的权利。所以这一批人强调的就是这个世界上的祝福。所以撒杜该人的一个特色就是他们不认为有复活，他们认为上帝要给祝福就是什么？就是现在，就撒杜该人。然后法利赛人就会看不起这一批人，就这一批人不敬虔，只是抓住现在的位置想要得祝福。所以这两批人，一批是从信仰里面觉得自己分别出来，觉得自己比别人高一等的人，另外一批是觉得自己有这个权力的人，站在这个宗教的位置上。那这两批人就跑过来也很奇特，他们也来找约翰帮他们实习，对不对？那约翰讲话很不客气哦，约翰第一句话约翰就说，你们毒蛇的种类，就说你们就是毒蛇，只是不同种类的毒蛇。所以法利赛人他也骂，这个撒杜该人他们也骂，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约翰的信息从这一句节跟后面讲，丢在火里，就是他传的是什么？审判的信息，审判的信息。所以百姓呢，为什么会去找约翰？因为约翰讲得很清楚，是审判的信息，就是以色列人要面对审判。所以约翰讲的信息是跟先知的信息一样。所以以前我们读先知书讲过的，以色列啊，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对不对？所以约翰应该也是讲类似的信息，就是救恩要临到了。那一个人救恩临到，不是说上帝的救恩来了，我就高兴你受救恩，不是，这是一般人的想法。但事实上，以色列人不这样想。以色列人讲到当救恩临到的时候，救主来的时候，人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能不能见他的面？你有没有预备好迎接他？迎接他。所以这是我们基督徒比较少传讲的信息，但是我们慢慢看圣经要提醒自己马太福音最后都会讲同样的信息。其实基督徒应当提醒自己预备迎接神，要预备迎接神，不要说我已经得救了，我们要预备迎接神。所以施洗约翰也讲同样的信息，你要预备迎接神，因为你神来的时候，你是见他的时候，那你见他，你怎么见他？所以他就跟撒都该人跟法利赛人讲，按照你们的信仰，你们怎么可能逃避他将来对你们的愤怒？所以呢，第八节他就指示他们当行的路，他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相称。所以我们一般讲约翰的洗礼是悔改的洗礼，就一个人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要在上帝面前洁净自己。所以一个悔改的洗礼，就人就要结出果子来，以悔改的心怎样相称。所以约翰要求他们的是，他们要靠自己的努力，对不对？那我们基督徒要不要跟我们要不要跟所蒙的恩相称？要。但是我们跟约翰不一样，约翰是要求我们要自己做，那耶稣说什么？要我们依靠他去活。 从外面看是类似的，但是本质上不一样。约翰说你们要自己结出果子来，你们要跟你悔改的心相称，用你们的行为去证实说我们真的悔改，真的悔改，那这样子你才能够得救恩。还没有得救恩哦，你真的悔改，那等候什么？救恩临到，对不对？所以约翰就跟他们说，你们不要啊，你们不要自己心里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宗，这是他们以色列人强调的，强调说他们是跟上帝立约的子民，对不对？那么约翰就用后面这一句话，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这是神对这个摩西讲的话。神跟摩西讲，以色列我都不要了，所以摩西当时 就知道上帝可以不要所有的人，可以从摩西就兴起他的子孙来。所以约翰把这个扩大就提醒了，不要说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人如果自大的话，上帝说他根本不要，他可以从石头就可以怎样兴起他自己要的人。好，所以这里讲到的一个是我们要知道以色列人施洗也要告诉以色列，你们要知道来到上帝面前你要知道面对的是谁。然后第十节，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是一个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以色列人知道这个意思，斧头放在树根上就是说你如果看到有一棵树那长大了，然后你照顾一段时间它不长果子，你会怎样？你把它给挖掉砍掉，那种过果树的人才知道，你不会让它一直放在那里，因为它每年都会这样，它不会长的。就是你如果到一个果园去的话，还留着的都是会长果子的，不长果子早就被怎样砍掉，因为它会把营养拿走。所以如果你们到果园去要吃果子，很简单，你就把每一棵树摘一棵下来吃，那吃到一棵好吃的你就不要走，就坐在那里吃，它整棵都是好吃的。对啊，我以前就这样做，就是整棵都是好吃的，是这样啊。因为我舅舅家就是种柳丁啊，那你一进去看这一棵不错，吃一棵不好，这一棵最好吃，你 就不要找，你就坐在那里把那一棵给吃了。不过但你吃不到那整棵了，就是你就可以坐在那边吃，不用再去找。橘子也是一样，它通常就是好吃的那一棵树就是好吃的，龙眼也是。所以它就是，如果你这个树根本不长果子，然后就把它挖掉砍掉，没有用，没有用。所以他这里就形容了，这现在是一个面对审判的时刻了。你不结出好果子的树就被砍下来，砍下来做什么？没有用了，就把它丢在火里烧了。所以用这个来讲，因为马太福音我们会讲好树结好果子，用这是以色列人懂的比喻，就是你的生命如何，你活出来就会是怎样。你的生命的本质，生命活出来会怎样，是跟你的本质有关，生命的本质有关，内在的本质有关。所以约翰就跟他们讲，你们如果真的悔改，那么你们活出来的就要像有悔改的心的样子，对不对？那再来约翰就讲，你要面对的是上帝的审判，上帝要来收果子，要来收果子。好，那么他就做了一个解释，他说我现在是用水给施洗叫你们悔改，所以他是悔改的洗礼，但呢将来在我后面来的那一位能力比我更大，我呢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提鞋是提鞋是最卑微的仆人要做的事，那有些用解鞋带是最卑微的仆人要做的事。约翰说我做他最卑微的那一个最小的仆人都还怎样还不配，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们现在这么看重我，对不对？将来在我后面来真正来的那一位，我呢 我能给他做最卑微的仆人，我也不配。那么我现在用水，你们可以看得到，但他将来要用两样给你们施洗，一个是圣灵，一个是什么？火。那么圣灵他没有讲火，他讲的，他说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仓，麦子收在仓里，糠用不灭的火烧尽。就是说一个人的生命，他用麦子做比喻，一种麦子它里面 有果实，知道吧？一种里面是什么？空的，空的。所以以前的人扬麦子，就是把麦子 跟我们收稻子一样打下来，对不对？打下来是湿的，湿的以后拿到晒谷场摊开晒，晒的，晒了以后用鼓风机一吹，然后比较谷子 有那个 谷的就会在前面，然后那个空包的就会怎样吹走。所以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所以就是说你从外面看都是一粒一粒，但是呢通常你压一下就知道。但是这里就讲，不，你不要看外表，外表都是麦子，可是呢风一吹糠就怎样，一扬进，对不对？一扬起来就知道，一扬然后风一吹，那个糠就吹到前头去，然后就要用火烧尽。记得，不是吹过去就没事了，那火是什么？不灭的火。所以这些糠也是怎样烧不灭的，这很奇特。所以约翰就讲到两种生命的情境，一种是被收在仓里，对不对？有价值。一种呢是没有价值的，被废弃的。那 不灭的火跟收在仓里都象征那个永恒性，永恒性。好，所以这里讲到的重要的，他就说你们要悔改悔改不等于得救，悔改只是预备心，预备心而已，代表一个人愿意预备自己的心来等候那一个要临到的救恩。真正救恩临到是受圣灵跟火的洗礼。好，那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讲，我们就是一直在受圣灵跟火的洗礼，知道吗？所以得到，我们读到后面我就会跟大家讲我们一属神的人一直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圣灵的洗。所以我们有圣灵的重生或圣灵的更新，就是圣灵不断的做几件事。约翰福音讲的，我们可以先记一下。第一个，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受圣灵的洗，就看我们有没有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们先翻好了，我们先讲一下，在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十六章第六节、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基督徒受圣灵的洗我跟你们讲，这叫圣灵的洗圣灵的洗。第一个呢，就是他来了，要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然后为义，罪是因为我们不信；为义是因为子往父那里去，我们就不再见他；为审判，因为世界的王受审判。所以一个属神的基督，属神的基督徒会为三个主要的部分来常常受圣灵的提醒。一个是为罪，什么样的罪？因为我们信不上，我们最大的罪是信，对神的话信不上，信不上。我们虽然信了，可是我们常常要责备自己，被圣灵提醒，因为我们对神的话怎样信不上。第二个是为了义，为了义，为主所成就的义，义。但是我们为什么我们要自己责备自己？因为我们常常会自义，自以为义，而忘了义是主加在我们身上的。 第三个是为了世界的王，因为我们常常忘记主是我们的主。好，所以这是一个喜。第二个喜是第十三节，真理的灵来，他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这是第二个喜。第二个喜那么第二个喜是圣灵会带领我们进到真理里面。好，那么真理的特征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什么叫做进入真理的里面？主耶稣讲，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知道吗？所以我们什么时候信上帝的话，就是我们被带到上帝的话里面。那你怎么知道你信？就是你真的自由了，你真的自由。上帝说你要饶恕人，好，这是神的话，对不对？你什么时候见到真理？
可以饶恕人。
你可以饶恕人，你自由了。那你说你做不到，那你很诚实，因为不是你做到，是你在真理里面才自由。所以再来，所以我们一直会受真理的圣灵的洗，圣灵的洗，这样子。
对不起，李哥，可是有时候理解他不是不信，但是就做不到啊，这代表就代表不信吗？因为他没有真的自由吗？这个可以再多一些些的。
所以信哈，信不是理解。理解呢，只是帮我们信，但信不是理解，不是信。理解只是帮我们而已，但是它不是信。
所以直接把它生活出来、用出来、做出来。
真正的信是联合，联合就是你跟耶稣怎样联合。真正的信哈，有些时候是一种。就是跟上帝讲好了，你说的算了，就是放下。你说饶恕好，那你说的算，我就怎样，就真的饶恕啊，我就不想了，不管了，不计较了。但是这样子是一个初步的一个转，这个一个，但是。他本身信心是一个经历，知道吧？我们往后会一直会跟你们讲，信心是一个经历。你说好，上帝我交给你了，那你就去经历它，经历那个自由，经历那个释放。理解还没有经历哦，理解你说上帝你的话是对的，应该是这样，可是不等于经历。信心是一个经历的开始，这个开始。好，我是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圣灵的喜哈，圣灵的喜。好，火的喜要记得，火是一个洁净，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常常要洁净，要火的喜。那么火的喜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有几个部分哈。活的喜在基督徒来讲，那么活的喜我们不是等到那个我们活的喜是现在开始，我们就要接受活的喜，知道吗？好，活的喜我们回想一下彼得讲过的话，我们基督徒是要借着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对不对？灵祭嘛，对不对？好，基督徒第一个祭是什么？立位祭第一个祭，燔祭，燔祭，知道吧？立位祭第一个祭是燔祭。好，所以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做什么？燔祭。燔祭的要求是什么？
全部献上。
全部献上，还有呢？燔祭上的火不可以熄灭，知道吧？所以保罗讲，你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燔祭，而这个火不可以怎样熄灭。所以你既然把自己献上，就要一直保持在献上的状态， 这叫欢喜，知道？不是一次献上就，上帝我已经献给你了，不是。你要一直保持在那个线上的什么状态，这个叫做什么欢喜、哦、所以我今年、明年我空中主日学会讲立位记、哦、我再跟你们讲立位记，你们再听。欢喜、哦、的特征、哦、就是第一个，我们基督徒在献祭，活的祭，第一个就是欢喜。所以圣灵与火的喜是什么？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一直提醒我，我们一直要不断的把自己当作欢祭这样献上。什么时候我们火不能让它喜，知道吧？这就是它的特征啊，对不对？然后第二个，我们会献的是神要的是馨香的火祭，所以我们会献，继续的不断的提醒自己。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要以颂赞为祭献给神，对不对？我们要有各式各样的跟人相处的祭。好，我先简单讲好了，欢祭是第一个祭，第二个祭是素祭。素祭就是你把从神所得的，素祭就是你领受的祭，领受的祭。比如说你种的一些出产，对不对？然后你就拿出素祭，素的不是啊，不是火的物啊，动物素的，你拿来献给神。所以素祭一直在讲到我们基督徒，在讲到一个，就是人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这就是素祭。所以基督徒献素祭的时候啊，他有一些的要求就在素祭里。所以我们基督徒第一个欢祭，第二个是素祭。素祭的特征是可蒙悦纳，上帝悦纳。第三个，我们是献的是平安祭。平安祭英文就是翻成团契 fellowship 的祭，其实它是平安，平安祭就是分享的祭。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一起聚会一起分享？因为我们在做一个祭叫平安祭。平安祭
素祭是什么？
素祭是遵行神的话，活出神的话，这是素祭。然后再来，我们基督徒活的是平安祭，是跟弟兄姐妹交通分享在主里面有平安。第四个是赎罪祭，赎罪祭是我们也是有罪就要赎要献的祭。所以约翰一书常常讲，我们要认自己的罪。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要提醒自己，得罪神就要献什么赎罪祭。最第五个祭叫什么？赎愆祭。赎愆祭，所以读到赎愆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赎愆祭就是一般讲代求的祭。有人得罪神不知道，我们为他代求。所以基督徒另外一个为人代求的祭。好，所以这些都是圣灵与火的祭，知道吧？与火的祭。好，所以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来。所以约翰在这里提醒我们，我现在用水给你们洗，只有一次，对不对？然后将来有圣灵跟火的祭要在你们身上不断有作为，让你们的生命成为一个真真实实的永恒性的有永生的生命，这是圣灵跟火要在我们身上不断作为的。所以在这边呢所以我们到这边就可以去理解约翰讲的。刚才我讲的那些我们很快翻一下好了，比较 有印象。我很快翻一下给大家看，你们只要把它刮起来就行了。我们看立位记，我很快翻一下，你们只要把这几个关键字刮起来，你就可以知道。第一章第三节的最后一句话，蒙悦纳。然后第八节，第九节，完全一切全烧在坛上，当作燔祭，现以耶和华为馨香的什么？火祭。好，然后我们看 第六章第八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亚伦跟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是这样，什么样？第十节，你要穿细麻衣，到会的时候穿平常的衣服，回来再穿细麻衣。好，这重点是十二节，火在其上不可熄灭。十三节，火不可熄灭。就我跟你们讲重点啊，这燔祭的火不能怎样熄灭。好，那我们再看第二章的数据。第数据是什么？好，数据是第二节做纪念，烧在坛上献耶和华为馨香的火祭，剩下的是至圣。所以数据是蒙纪念，是至圣的，知道吧？然后它的特点就是不可以加蜜，也不可以加酵。然后呢，它的特点是第十三节，要用盐调和，因为我们跟上帝是立约的。好，所以数据讲什么？讲我们行事为人要有蒙召的恩相称，我们活着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话，这是至圣的，是蒙悦纳的，这样知道吧？好，那数据的要求是什么？你再看第六章的十四节，它的特点很简单，这是神馨香的火祭，神纪念的。第十六节，你吃的时候要在圣处吃，不可以带酵，这样知道吧？这是至圣，了解吗？不是圣而已，是什么？至圣的。所以基督徒得着神的话，我把你的话就当食物给什么吃的，这是什么？至圣的，不可以有酵，不可以，一点都不可以，这是神所喜悦的祭。好，这是数祭。然后再来看第三章平安祭。平安祭就是分享的祭，团契的祭，团契祭，分享的祭，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吃，但你要把籽油最好的给神，那其他大家就可以拿来一起分着吃，所以这是分享的祭，分享的祭是神跟人和好，人跟人和好的祭。所以 你在献这个平安祭的时候，献平安祭的时候呢，也是一样要喜乐，这个是在第七章讲，要喜乐，要喜乐的心，要喜乐的心。而且平安祭有个很有意思，他第一天献的，第一天就要吃完，不能留到第二天早上。那如果你是，他有三样，一个是第七章讲的，有你能献平安祭，如果你是感谢的话，第一天吃完。如果你是不可以留到第二天，如果你是甘心或者还愿，可以留到第二天吃，第三天不行。好，很有意思，你感恩的第一天就要大家吃完。好，如果你是还愿或者甘心献的，可以多留什么一天，上帝很特别，第三天不行，第三天就要烧掉。所以神一直提醒我们，如果 你跟神献上的是平安祭，你就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分享就要欢欢喜喜的分享，毫无保留，不要留到第二天。然后如果你是甘心献上的或者是还愿的，神给我们一个时间可以长一点，因为你甘心献上跟还愿的，你可以带回家给家人吃，所以多给你什么一天。好，我们这些我就不再还了哈，我们再回到马太福音。所以圣经很有意思，知道吧？不要小看旧，不是小看，就是说旧约有很多东西都在新约。
那些烧的纸油啊、血啊那些东西，跟现在怎么连接？
怎么连结？好，我们子由呢？子由是以色列人哈，所有的火祭里面子由都要烧给神的，以色列不能留，啊，因为子由代表啊一个。代表一个啊，神所赐的恩典跟福分，啊，我们要把一切所得的恩典跟福分，都要知道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们要完全怎样，把这一切荣耀归什么？归神，归神，所以不能留，这是一个。那血是为了洁净用的，血有两个，一个为了洁净。一个为了分别为圣，在旧约里面，一个为了洁净，一个为了分别为圣。那我们最后的血都归到耶稣的身上，因为我们读希伯来书知道，耶稣最后是用他自己的血来怎样洁净我们，也在那边啊，以血为祭献上，都不是我们了。
刚刚讲的那些赎罪祭啊、赎千祭、燔祭、素祭，其实跟我们现在的这个观点，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个燔祭就是把自己一直献上嘛。那这些献祭的观点跟把那个脂油烧掉、跟血啊，这些我们献祭的这个过程，跟我们现在生活有什么观点？
对，脂油一定要都归神，因为脂油是圣经用来象征恩典跟福分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上帝面前，都要提醒自己，所有的恩典上都是神怎样给的，不要认为自己有一点点什么本事或功劳，这些都不一样，所以上帝要我们全然怎样上帝。
那
是
献上脂油这件事情，
对，因为脂油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要把它全部归给什么？神，就是荣耀要完全归神。血是代表洁净，所以以色列人啊讲血的时候有讲到啊，生命在血当中，所以他们啊献祭之前或吃肉之前，要先把动物的血放掉，啊，来表明说啊，表明说啊，他们对这一个。啊，生命在血当中的一个尊重，跟生命在血当中的一个分别。那上帝后来在祭的里面要用血来告诉我们，凡物都几乎都用血来洁净的。也就是说，一个人真正要到上帝面前蒙洁净，是靠生命的代价，因为生命在什么？血当中。所以用血来代表生命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生命。所以一个人会这样想，上帝我得罪你，你说善恶树的果子不可以吃，对不对？好，那人的想法会是什么？上帝我做错了，你处罚我好。好，你处罚我三天不吃饭，也是一种处罚，对不对？可上帝说什么？上帝说那个代价就是生命，写的要表明的是这个。如果你得罪上帝，那个代价就是什么？生命。知道这意思吧？哦，有些人会觉得上帝那么严厉干嘛啊？你有些人就会这样跟我讲，你会有小孩子，这个不可以吃，那他吃的你会怎样？你不会要他的命啊？我说不会啊。对啊，那上帝为什么要人的命？所以圣经用这个来表明一个要紧的事，就我们不是那个事情而已，而是说我们对上帝的话信就是活，不信就是什么？死。在讲这件事，所以如果我们要从死变成活，就要用血来做什么？做那个表明。所以生命在血当中，神就用血这件事情来。
现在因为已经活在新约，然后有耶稣的保险，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就不用管那个犹太人那一套，先把东西的放下。
我们现在不做这一套，不做这一套。
所以很多人在那边讲。 想说吃牛排要吃全熟。
哦，那个没有关系，那个跟吃血是两件事情哦，那是两件事情，知道吗？啊，因为以色列人所谓不吃血是动物的牛羊的血没有放的时候是不可以吃的，因为你不可能完全没有血，不可能完全没有血，好，所以他们要放血才能怎样，才能吃，讲的是这个事情。有人说我不吃血，其实他以色列人不吃血不是这个意思，是要把动物的血杀了以后，你们看过吗？哈，你们，哦，对，你们应该没看过这个杀鸡，大概他们现在也没看过。早期我们那个鸡都是自己杀的嘛，妈妈自己杀的嘛，然后就是你不能说一刀，我说啊，怎么那么麻烦，还要慢慢割，一刀就把头给剁下来就好，他不行，你要把那个血管割开，然后把鸡怎样倒过来，然后让那个血流干。那杀其他的其他猪牛羊都是这样，他都是要先把那个颈子动脉给刺开来，然后那个血流干。其实那个叫就是放血，所以不是吃肉里面没有血。以色列人讲说肉带血是指那个血没有放干净，因为放要一段时间嘛。所以扫罗王不是扫罗，对，扫罗王那次打仗的时候，他们不是吃带血的肉，意思就是说血还没有放干，他们就怎样
吃了，
那就得罪神。好，我们再回到这里。
李哥，现在有些人说要那个什么人道屠宰呀，啊，或什么东西，那跟这个概念，因为毕竟放血这件事情本身，那个被放血的那一只快要死的动物，其实是还蛮惨的，
已经死了吧？
在放的时候看你
这个。不知道，我觉得有很多东西我们不太知道。我们不太知道那个动物的感受是什么，我们不太知道，这个我就不敢说了，我们不太知道他们的真正的感受是怎样。好，我们再回到这里，啊，我这边提到圣灵跟火的喜，最要紧的就是提醒我们，啊，基督徒我们就活在这个喜当中，重点在这里，一直圣灵的提醒我们，一直提醒我们要把自己啊献给神，啊，在当中啊用火啊来洁净，啊用火来代表我们的一个献上，啊，我们就在当中，但最后面的火却是审判的火，却是审判的火。那火对我们很基督徒要紧的，还有一样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讲，我们的工程都要被经过火，对不对？哦，有人用草木合接，有人用金银宝石，但是都要从火中怎样经过，哦，所以火的意思不是就是代表我们基督徒不必接受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我们基督徒要有那个敏锐的心啊，在当中不断的接受圣灵在我们当中的审判或者提醒。
跟你是说这边火的洗，就除了刚刚讲的这些洗，然后也包括
后面那一个，对，一直要提醒自己我们要经过那个火的洗，就是我们个人的工程如何，总是要提醒自己要经得起试验。主耶稣也讲，你们要经得起试验，你不要把房子盖在磐石上，这就是火的洗。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许多时候我们在一些情境当中受一些苦，或者是情境当中受一些难处的时候，就提醒我们，因为我们要建立一个工程是经得起火的试验的，经得起火的试验。所以神有些时候给我们一些难处，我们就求主加添我们心力，因为我们总希望我们的工程是经得起试验的。好，十三节到十七节呢，那么就讲到耶稣受洗，耶稣受洗，那么耶稣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认识耶稣，因为约翰的妈妈啊，以利沙伯跟那个耶稣的妈妈玛利亚是亲戚，对不对？而且以利沙伯 知道玛利亚怀的是谁，所以他知道耶稣是谁。所以当耶稣出来的时候呢，约翰就说我应该受你的洗，那耶稣说不是，我们要这样尽诸般的义或诸般的礼。这个我们换义比较好，换礼比较不好，因为这个字不是礼仪，不是礼仪。这个义指的是顺服神的义的行为，顺服神的那个公义的行为，顺服神的义的行为。所以换我们换和合本换义比较好，换礼会变成礼仪，但这个字本身不是讲礼仪，不是讲礼仪。这个字本身呢，讲的就是那个啊义，饥渴慕义的人有福的那个义。所以耶稣就跟约翰讲说，我应该这样做，这样才是尽神的义，知道吧？好，这个就是，那么耶稣就受了洗，受洗我们知道，神的灵像鸽子降在他身上，这是约翰看得到的，知道吧？所以我们现在画圣灵都画什么？鸽子，就是因为这一句话，这一句话，所以我们就画圣灵就像鸽子。那么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所以啊，耶稣受洗这件事情啊非常要紧，因为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讲到说，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所以我们基督徒受洗也是这样，我们受洗是三一神的工作，知道吧？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就讲，我们佛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这个人施洗，对不对？哦，所以圣父代表这是神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子，所以这是我的爱子，我所什么喜悦的。圣灵代表我们受洗的时候，圣灵就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圣子是我们受洗的时候是跟耶稣怎样联合，所以罗马书第六章讲，我们是受洗归入耶稣的死，对不对？在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怎样联合。所以我们受洗是这三一神的工作，这样了解吧？哦，天父接纳我们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什么喜悦的。所以表示我们不是先活出一个上帝喜悦的样子上帝才喜悦，是上帝先接纳我们是什么他的爱子，他已经怎样喜悦的。所以这是一个很要紧的。第二个是圣灵就住在我们的什么里面。第三个是我们跟基督怎样联合。所以这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因为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怎样相同。所以耶稣说我要尽诸般的义，就是这个意思。这是他不需要，但为了我们的缘故他需要来做这一个。好，所以第三章就讲到神为耶稣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那么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一个要表明他跟我们一样，所以呢他所活出来生命的路就是我们要走的路，我们要走的路。所以我们看耶稣的时候是在看一个基督徒应当有的生命，这样了解吗？不是，我们不是在看一个跟我们没有关系的，知道吗？不是在看耶稣是谁，是一个看耶稣的生命要成为我们的什么生命。所以我们在看的是上帝要给我们的那一个生命，怎么样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这个生命要成为我们的生命呢，很要紧的是我们要先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们要有悔改的心，对不对？悔改的心，悔改的心就是悔改的心呢，也可以当作转向的心。转向就是我原来朝的是自己要走的路，朝的是自己，朝的是世界，对不对？现在我转向，转向什么？神。悔改就是转向神，转向神。你本来是要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去面对的，但是你现在觉得说我都放弃了，我转向神，这叫悔改。比如说 大卫犯罪的时候啊，拔示巴跟他讲我怀孕了，对不对？然后他就开始想办法，他把这个乌利亚召回来，乌利亚不中计，对不对？不中计他怎样把乌利亚给害了，就没有人控告他，对不对？但是悔改是什么？悔改就是我转向神，我不再用我自己的各样的方式想要逃避罪、掩蔽罪、解决罪，都不是的。我现在怎样转向神，上帝你怎么解决就怎么怎样解决，这叫悔改。
耶稣有悔改的例子
吗？耶稣没有悔改的例子。
所以他给我们看到的生命是一个完成品，所以并没有那个经历。
悔耶稣
全人全神的话，
有，他不是悔改的经历，他是给我们活一个经历，我们会从当中去体会，但是我们不是悔改。不是，耶稣不是悔改，耶稣不是悔改，耶稣是让我们去体会他。比如说我们后面会看到耶稣传福音没有人要信，对不对？那他会怎样？他会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耶稣要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生命，是有软弱的生命，受试探的生命，有各式各样艰难的生命，然后呢却可以不犯罪的生命。
你刚可以这么说吗？就是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他其实也不需要受洗，但他是为了我们的缘故来受洗，所以他这个受洗，他这个义就是信靠顺服天父，也是我们基督徒要尽的那个义，就是信靠顺服天父，
就是信心呢、啊、就是他是因为他要跟我们一样嘛，对不对？那对他来说的话，对他来说，他就走给我们看。
那也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受洗，来证明这个地方三一神同时出现，又有上帝，又有圣灵，又有他本身。
对，
来，
对，这是为了我们缘故他才做的。所以约翰说：“应该是我受你的洗啊。”耶稣说：“不要这样做，因为约翰不知道会有这些见证。”那这个见证对我们来讲就要紧了，因为我们受洗的时候不是只有那个水而已，我们知道是三一神跟我们在一起。
我刚刚讲到说悔改是放下自己的心意转向神，
对，
其实耶稣有做这件事情，只是我们不是加悔改，比如说他要最后的祷告、
他没有要悔改，
对，他不是悔改，但是他是
对我们要，
他是有放下自己的心意，确实是真诚无负的。
对，耶稣从天上降下地上就是舍己，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反倒什么虚己，有耶稣有。那对我们跟他不一样，我们是从眼目从世界中转向什么神。所以悔改有一些人的想法是说，好，我从今以后要变好，不是哦。我们要变好，我们又会落入一个情境是什么？
靠自己。
我们还是靠自己，然后到时候又没变好，我们就怎样？我们就觉得很沮丧，然后我们再祷告，又跟上帝说我要变好，然后又怎样？
做不到，
还是做不到。所以我们不要这样想，这个不是悔改，知道吧？悔改是什么？上帝，我怎样？我转向你，然后就交托给你，上帝你要怎么样坐在我身上我都放心，就叫悔改。所以大卫悔改的就是这个意思，他就说我认罪了，我转向神了，你要怎么坐在我身上我都怎样接受。然后那当这样子是什么意思？这样是这样，就是接下来的事情上帝替你负责，知道吧？对，你要本来要被杀的，结果就后面的事情就上帝负责，就你转向神嘛。能够体会这个吧？不要说上帝啊，我以后不要再犯了，是没错了，可是你做不到了啊，以后不要再生气了，再做不到的事了。 我以后不要再这样，这也做不到的事，都做不到。我们只有说，上帝，我转向你，我都怎样，就看你，这叫悔改，就转向，转向神的意思。因为我们人悔改还是想要希望怎样？希望上帝啊，你给我一些好的结果啊！希望上帝给我一个好的怎样？好的怎样？好的怎样？我们还是在眼目还是在看这些，知道吧？那不是哦，悔改不是，悔改是你转向神，就是上帝你要怎样都给都你做的算，这叫悔改。
这样听起来别的宗教在说的积功德其实更难，更简单吧？我觉得其实
因为你什么都不做了，也不必做，也不必想。
是你单单这个信，就其实是对罪人来说是很难的一件事。
对，因为我们总是希望赶快要解决问题，要怎样，要那样，对不对？
对啊，因为有可能你到最后，你还是在这个中间挣扎，是说。你要靠自己做一下，还是说不行？这样其实这个是很难。所以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在学三福。三福说那是免费的，天堂是免费的礼物。其实后来想，其实很难。这个要怎么去理解？还是免费的礼物吗？
是免费的礼物。
可是你如果没有做到，不是说做到，你到最后你那个信心。一定会被练成这么纯吗？如果没有被练到这么纯的时候，
其实
礼物还是得到吗？
这个部分哈，所以我们讲信心是上帝给我们的恩礼物，不是我们自己有的。彼得讲哈，我们得到这个宝贵的信心是上帝赐给我们，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些，你会觉得。很简单，你也会觉得很难，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这就是礼物。当你愿意放下一切的时候，这就是上帝给你最大的礼物恩典。所以诗篇大卫就讲：“我像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中。”对不对？意思就是，我认为就在母亲的怀中。他要怎样都可以，所以你讲的也对，人如果想要靠自己做不到。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强调信心是上帝给的，因为你靠自己是没有那样的信心，也不可能做到。
你给我可以分享一下，我有时候看那个电线杆上面都会写说口里要常念阿弥陀佛来消除罪孽，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其实民间的信仰也是相信有罪孽，所以他们都要念咒啊，念什么，然后来消除罪孽。有啊，就是电线杆上口常念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所以我就想说，哦，口常念什么什么就可以消罪孽，那也是靠自己，而且真的很简单，就我只要念，对，念个几回几。什么做大悲咒，什么阿弥陀佛，什么什么念念念，然后哎，我就可以消除罪孽，什么消口业啊什么。所以他们也是有讲罪，只是他们要消罪，他们是还是靠自己。对，但是我们是靠耶稣。
他们人只是怎样子的，有一个方法，人家讲的说你这样去做就好，所以人很希望怎样，
有一个方法
去补偿。对，人就很想要补赎嘛，对不对？所以你说买个赦罪券就好了，大家就觉得这样很简单啦、啊，我把钱拿出来买，这很方便啦、啊，对不对？
所以其实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说，其实不应该把基督教这个事情，把它变成说成是一个信仰，因为这样就会混淆，就跟普通民间信仰一样。其实这个，就说你像我们，如果你学到。真的有一个程度，你经历到一个程度，你会发现它其实不是一个信仰而已，它其实是一个关系。
我们
应该用一个什么确切的，其实是一个生命的东西。
对，生命，我们基督徒就讲生命了、啊。比如说，如果有人说你们基督教是什么，那你就看他了。如果他是一个妈妈说你有没有孩子，他说有，那、啊、你就问他你跟你孩子是什么，是信仰吗？ 你孩子跟你是信仰吗？
是关系，
是关系，是生命的关系，是个真实生命的关系。
可是当初去传教啊，那个其实教会里是有很多，
因为人比较能够把人归类上把它归成一种宗教。
对啊，其实这样。
所以早期传到中国，在唐朝传进来的时候，为什么上帝就不让他传了？因为如果你去看景教传到中国的时候，那是很可笑的事，因为他把这些宣教士当作什么僧人，知道吧？就是那些和尚，那些一模一样，他就把他当作一个什么
僧人，
然后你要盖教堂，他就变成一个什么庙。所以如果你去看唐朝的记载，都是把这些人当作这个，他们就觉得说从西方来的，大概就跟佛教什么一样，都是。所以皇帝为什么对他们很好？因为唐朝当时是要拉拢西域的这些国家，所以你任何这样的人来，他就怎样，皇帝就接待他，就拉拢他，不是他要信了，他只是一个政治目的而已。好，我们今天讲的比较慢一点，我会花一点多一点时间讲，因为啊，最主要的这个关，这个是我们整个基督徒谈我们信仰的一个重点。我们一个重点就是从第一章跟第二章讲，我们真正的我们的谈的是什么？以马内利的神。我们谈以马内利的神，以马内利是神跟我们同，基督跟我们同在，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怎样拯救出来，我们谈这个。那接下来第三章就讲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在罪当中。那基督徒能做的是什么？我们只能转向神，上帝你来救我。那耶稣就真的来怎样救我们。那耶稣救我们的方式是让我们在三一神里面跟他怎样合而为一，那就以马内利，对不对？神跟我们什么同在。那耶稣怎么样跟我们同在？要记得我们都一直在做圣灵跟火的什么洗，我们就在受圣灵跟火的洗。那不要把它当成一个很可怕的事。好，因为圣灵是恩典，知道吧？那我们因为圣灵会结出什么果子来，对不对？圣灵不是只有责备我们，如果你觉得圣灵来了就叫我们一直责备自己，那你不是活得很难过吗？圣灵也会结出圣灵的什么果子来，对不对？爱、喜乐、平安、忍耐、恩慈、良善，都是圣灵带来的，是不是？那火是一直让我们得以怎样？火讲的是洁净，对不对？可是我前面讲，祭都带来神悦纳，带来分别为圣，带来蒙纪念，带来团契，带来分享。所以火不是讲一个不好的事，知道吧？火是代表我们跟上帝有一个真实的什么交通，所以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惩罚，知道吗？所以上帝要把我们变成一个真真实实宝贵的东西，是借着圣灵跟什么火，我们才成为那个宝贵。那个不好的他都怎样都把它烧掉。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不要去抓那些不好的，要烧就怎样，就让它烧，知道吗？只是烧的过程有点难过就是。
最后请教一下哈，那个第三章十二节后面那个，就是上帝要量尽他的场啊，那就是又火嘛。那这个火跟那个我们认知那个，就是他最后世界末日要再来的那个火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
不一样。这就是平常我们就是。
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有讲，神最后的审判，一个是火，一个是刀嘛，对不对？火是扬进他的场，就是要把麦子跟败子分出来。
是风吧？风不是把那个糠吹？
不是，火跟刀。对，我们讲启示录记不记得？我放给大家看。 这火跟刀哈。好，我们看一下那个，这两把刀了，一个是镰刀，一个这刀刀啊。我们看一下第十四章十四节，对不起，应该是两把刀，一个是收割的刀，啊，另外一个是收葡萄的刀，一个是收庄稼的刀，然后另外的是一个是火，火是在后面一点，就是第十四章哈，啊，先收割有没有？十四章第十四节，我看见一片白银做的一位手，像人子的，戴金冠冕，手拿着快镰刀。然后跟他说伸出你的镰刀来，因为庄稼已经熟了，对不对？这是收割庄稼。另外一个就拿出快镰刀，管火的，说赶快收，因为葡萄熟透了，知道吧？所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我们是麦子要被收在什么仓里，但是有收割的时候，那对 不属主的人是用那个要被收割的葡萄来形容，因为他们要变成一个踹酒榨的，这些都是先知的形容的一个方式。好，到这边，我希望我们就是记得，我们耶稣最要紧的来就是以马内利，他就要跟我们同在。那他既然要跟我们同在，记得他是圣洁的，所以他一定要用圣灵跟火来给我们施洗，因为他要的是那个真正圣洁的。
所以你刚这样回应刚刚慧文问的那个问题的话，就是在这个十二节这里讲那个不灭的火烧住的，他指的仍然是前面那个火的洗礼。
后面的糠的火跟前面的火不一样。对，后面那个火是指他们将来在那个灭亡的火。对，那我们基督徒不是，我们火是洁净的火，所以我刚才前面都一直讲，我们的火是洁净的火，是分别的火，属神跟属我们是分别的火，那将来不属神的是灭亡的火。我们基督徒不要怕，不是怕灭亡的火，知道吧？我们是洁净，洁净。上帝要一定要杀我们，因为上帝说那些我不要。我们既然属他，不要的他就不要。所以，我们基督徒活在一个情境当中，神会杀我们，记得不要的他就是要烧就是了，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他会烧不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是将来被烧，我们现在被烧，那也不要担心，我们不会烧到最后没有，烧了以后我们就变成金银宝石，可贵的就留下来，这是我们的恩典，上帝的恩都留下来。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差你的爱子到我们当中来，他就是要跟我们同在，他就是让我们知道他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有挂虑，我们就不再有其他不一样的心思和意念，我们的眼目就定睛在你的身上，我们全人都转向你。主啊，按着你的心意塑造我们，引导我们，开启我们，帮助我们。爱我们的主啊，感谢你，因为我们何等的可贵，是你三一神亲自做工在我们身上，是你们联合的工作，是你们联合的事工，使我们这个人成为那样的宝贵，那样的尊贵，成为像你的儿子，也正是你的儿子一样。主啊，本着这样的一个恩典，跟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成的，让我们欢欢喜喜的领受圣灵与火的洗，因为在当中你将我们成为那样的尊荣，成我们那样的配得。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保守赐福我们在世上的日子，能够继续的在你的里面成为你的见证，成为你在这世上借着我们所显明的一切。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交托，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